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按照这个整本书来讲这个讲正道的话呢，虽然是说选择上好像比较固定了，但是呢也有很多好处啊，比如说其中的好处之一呢，就是说平常我们讲到不会选择的题目，在这时候也要讲啊，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题目啊，科西玛尼园的话，科西玛尼的话呢啊，很少听人讲啊，好像很少人会选择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讲起来是相当的蛮深的。有的时候自己也要花很多时间去想而且自己也不觉得就是想的能够想到完全所以不过我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在这里思想使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明白这个当初的时候耶稣他的祷告到底是什么门徒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刻晚上这是发生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但在这个今天的经文之前呢耶稣为他的门徒设立的这个主餐，也就是圣餐他在我们都知道按照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的话呢，当耶稣设立了圣餐的时候，犹大在他们中间，所以在圣餐的之后耶稣才打发犹大离开他们，所以看起来的话呢领受主餐呢并不保证你得救主餐的意义呢是要思念耶稣他给我们所带来的救恩，所以呢我们得救必须要的是靠信靠耶稣信靠耶稣，所有的仪式甚至于你领受主餐并不表示你得救不但是要信靠耶稣呢，而且要接受耶稣他的赎罪祭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的话呢，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悔改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领受主餐之前呢要省察自己要省察自己所以呢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要悔改，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领圣餐之后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继续跟他的门徒在说话，他命令他的门徒们，也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相爱的程度要像耶稣那样子爱他的门徒那样的彼此相爱。我想这该是我们自己自省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应该在常常自己反省，我爱弟兄爱姐妹是不是像耶稣爱我那样的爱他们。耶稣也应许了他的门徒，他说要来再来接他们，也就是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来接我们除此之外耶稣还告诉他们说他要求父另外差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与他们永远同住。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我们不是属耶稣的所以我们圣灵呢我们是必须有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们唱了一首诗然后呢就离开了他们在晚餐的那个大房子，他们就从那个房子呢就可能穿过了圣殿，或者是绕道那个圣殿广场往城的东边去了，过了城外的那个吉伦西到了吉伦西的东边的一个园子，就山在这橄榄山下面的一个园子那个园子的名叫科西玛尼有人说这个园子科西玛尼是马可的妈妈 的原子啊，不过我们没有证据啊。耶稣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常常带着他的门徒去那个园子啊，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约翰十五章到十七章的记着耶稣在路上跟他的门徒说的话啊，也记得他为所有相信的人的祷告啊。他在那里呢尤其在第十七章，他在那里为所有的信徒祷告。他祷告的主题呢，是要所有的信徒彼此相爱，彼此的合一。他求父保护我们啊，保护我们可以叫世人因为我们的缘故相信父差遣了他来。换一句话说，我们在世上彼此相爱，因此呢，世人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啊神的儿女了。但是呢，在马可福音只记载了一件事情。马可福音呢，只记载了耶稣啊，在根据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的话说啊，警告门徒说啊，他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他引用的是先知的话，为什么呢？表示他将被逮捕这件事情呢，他被钉死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呢，是啊，必须要发生的。他提醒门徒要预备好啊，预备好，免得到时候呢，他们失望，甚至于啊迷失了啊。第二个原因呢，因为是先知的预言，早在五百年之前就已经预言了。所以他们知道这是神的计划，必须要成就的事情。除此之外呢，第三个原因呢，耶稣再度提醒他们，他要复活。他要复活。不但如此，第四个原因呢，他也预言了他要他的门徒都要蒙保守。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在他们之前去加利利，而且他在加利利要见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几句话里面，耶稣对他的门徒的话呢，已经把将要成就的事情，而且跟他们直接有关系的都说了我们有的时候想呢，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常常有一个会观察到一些事情呢，就是说耶稣跟门徒讲话呢，和门徒的反应呢，常常是一个是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常常不一致的常常不一致的门徒好像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话完全不知道耶稣马上就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我就是说这些事情呢，这些圣经的记载都是门徒写下来的，但是门徒他也不去分析他们自己心里面在那时候想的是什么，他只把当时所说的话呢，个人所做的事情告诉我们我想的话呢，这个原因可能很简单他们重点不是在他们自己，他们的重点是耶稣所以他们自己想的是什么他们不讲他们自己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他们也不多说所以这些事情他的重点都是在耶稣所以呢，从表面上我们看呢耶稣他们跟耶稣的讲的话反应不一致的原因呢，是他们不了解耶稣不了解耶稣的话，也不真正知道耶稣到底说的是什么，他们不是真正的明白。但是呢，这个只是表面的原因，我认为这只是表面的原因。他们真正的原因呢，是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的表现让我们看见的什么呢？总是他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偏于呢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所以呢，我相信他们根据他们的对耶稣的看法呢，他们是根据传统的，他们认为呢耶稣是基督，他们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要做王了耶稣要做王了。 当耶稣所说他要被交给罪人被钉死在十字上这件事情呢，他们又认为是不可能的啊。第一个呢，耶稣呢有智慧又有力量又有权柄，罪人对他没什么办法，他们不相信耶稣会被捕，不相信耶稣会被钉十字架啊。比如说好像第二个原因的话呢，比如说他是基督，是神的受膏者，既然是神的受膏者呢，神一定会保护他。因为呢在旧约时就有例子了，我们看了大卫的故事的话呢，我们就看见大卫不论在什么地方神都是保护他，从来没有把他交给他的仇敌过。所以他们相信呢这个耶稣呢神也会保护他啊，不会被捕的，不会对人没有人能够害大害大卫，也所以也没有人能够害耶稣啊。耶稣说他被第三个说耶稣说他被钉死十字架呢，他们觉得是不可能是真的啊，这可能是个比喻啊，耶稣常常用比喻跟他们讲话嘛啊。既然耶稣是受膏者呢，他是要做王的，死了就不能做王了啊，所以呢他们不相信啊，以色列的王呢会这样子啊。而且耶稣呢说呢，他这个说这个耶稣说他要复活，复活这个字的话呢，我们在中大部分可能是说从死里面起来，但是复活有的时候耶稣用的是被举起来的意思啊，被举起来的意思被钉十字架是被举起来的意思啊。所以那个既然是被举起来的话呢，显然是高举的意思的话呢，他们不觉得那是钉十字架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说耶稣所说的那个钉十字架，他们也不能够完全按照钉十字架那个来了解。此外呢，我相信呢，在耶稣讲的时候，耶稣被卖这个字画这个字的话呢，在希腊文的话呢，原来的意思是说被交给人。啊，被交给人，所以他们想的话呢，这个不见得是不见得是耶稣真的被钉十字架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们一厢情愿的认为呢，耶稣要做王了，他进了耶路撒冷，既然这时候他们在等着耶稣做王了，所以呢，他们呢自己想的话呢主要的话呢就是要保证了他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可以得到最高的位置。坐在主耶稣基督的左边或者右边的那个位置，所以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呢，我要比别人强啊，我要比别人强，所以呢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更高的官位。所以呢耶稣当耶稣说你们都要跌倒了，这个跌倒这个字的字根呢，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叫做scandalizo 的意思的话呢就是捕兽的那个捕兽机，或者是那个陷阱的意思啊。平常我们翻译的话呢，或者我们了解的话呢除了绊倒之外呢，还可以说用英文讲叫 take offense， 别人说什么你觉得他是攻击你，或者是你觉得受不了啊。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使你厌恶，别人讲了什么事情呢，使你觉得这个人或这个家伙很讨厌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使人厌恶厌恶的意思。所以呢他们可能对这个跌倒这个字的解释呢是说是不接受耶稣，或者说对耶稣不忠。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彼得回答说呢，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他说没别人会跌倒我不会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一定对你忠心的，别人可以对你不忠心，但是我不会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地方的他们的反应呢，大部分的原因的话呢我们回答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他们就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看看彼得的回答，我们可以另外一思想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思想你们看到这平常的是怎么想的。我们看到他彼得这个地方的话，他的回答呢，他很自负，很骄傲，而且可以说呢，对耶稣相当的没有礼貌。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他教导我们的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每个星期主日的时候我们都念主日主祷文， 意思是什么呢？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我们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要求神保护我们，不是靠自己。像我们今天诗班所献诗的，我们不是要靠自己，不是我们自己有力量，啊，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面对那些试探，我们没有自己面对那些难处。我们也记得耶稣有一个比喻，说到有两个人去圣殿祷告，一个是税吏，他是个罪人，大家都说他是罪人，他也知道他是罪人，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谦卑认罪，谦卑认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神的面前他反而他被称为义。但是呢，另外一位法利赛人，他守全了律法，犹太人的一切的规矩他都守了，他自以为他守全了律法，以为他自己是有义了，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反而没有得到他该得的义。原因是什么？他骄傲，他自以为义。律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律法的目的是叫人知罪。啊，律法的目的是叫人知罪，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行全的律法，不能够靠着律法成义。我们既然知道我们不能够守全律法，我们是既然不能够做到的话，我们就该知罪，我们就该悔改，所以我们该在神的面前谦卑啊，除去人跟人之间的骄傲所带来的障碍。因为人和人之间骄傲，人和人之间不和。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见彼得他的话里面，也是门徒，不只光是他的一个话，彼得这样说，别的门徒也是这样说，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拿别人比。为什么呢？别人会跌倒我不会，别人会不忠心我不会。我们人怎么能够小看我们的弟兄啊？显然门徒之间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还在那边争谁是大的。我们记得从耶稣在从登山变相下来，回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回到加伯伦的路上，门徒就开始在争谁是大的。因为在那个之前，他们已经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知道耶稣要做王的，所以呢，从那个之后呢，他们开始要争谁是最大的了，谁要。在今天上耶路撒冷路上，他们又在争谁是最大的。雅各和约翰，他们请了他的妈妈来跟耶稣说，他说让我的儿子可以一个坐你左边，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根据路加福音，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一开始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开始洗门徒的脚，要门徒谦卑，要彼此顺服。根据路加的记载，他们的在主餐之后，他们又在争谁最大。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一直在这个路上去哥西马尼的路上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争我不会跌倒，别人会。他们要告诉耶稣，我该坐在你的右边。这所显示的是什么呢？我们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像保罗所说的，看个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啊。所以他们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是标榜自己，批评别人，说别人的不好，说自己的好。这样子，我们想一想的话，我们发现他们不入了他们之际，他们的罪，他们的动机啊，所以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目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我们世上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曾经常常讲，我们曾经说过， 我们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我们思念的是什么啊？我们所存的是什么，我们思念的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体贴天上的事，不要体贴肉身啊，不要体贴世上的事。体贴也就是思念的意思啊。我们中文有这番体贴，有这番思念，就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是哪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又侍奉神或者侍奉马门。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台湾股票热，在那之后呢，我但没多久的时候我回台湾我父亲的一个舅叔，他的遗孀呢邀请我去他家晚餐，所以我去了，他的儿子他的媳妇作陪他的媳妇说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天关于那天晚上的谈话，他媳妇呢在快要结束的时候说我们不管讲什么都会讲到股票上去啊，因为那是股票热的时候啊。我想彼得和门徒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们不知不觉就暴露出来了所以耶稣接着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在今夜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对彼得再一个警告，但是彼得在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极力的说，他否认，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中国人叫这种叫血气之勇。不过像在那个时候，彼得主要的要保证他对耶稣的效忠，确保耶稣在天国的时候他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我想彼得那晚的失败不是一天或者一时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在他自我中心，他思念的是世上的事，他要显出他比别人强，而且他不相信耶稣的话。我们想想这个情况，这种保罗在后来使徒的书他的书信里面说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这些事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是必然的。在这个之后，我们现在是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回到这个下一段讲到他们来到科西玛尼。科西玛尼我们知道是一个园子，这个园子这个字的话呢，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有两种可能，因为它的发音呢都是类似，所以呢一个呢可能呢是油坊，科西玛尼，一个是油坊的意思，另外一个呢是油谷这两种都可能。我们知道在地中海沿岸呢，那些用的油大部分都是橄榄油有人问我说，不大尼的玛利亚高耶稣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受高者受的高是这个受玛利亚的高我们要了解的一点事情呢，就是说圣经呢告诉我们说，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高耶稣的那个真拉达香膏是真拉达香膏，不是橄榄油的香膏代表圣灵的香膏呢是用橄榄油做的所以呢不是因为伯大尼高耶稣的身体所用的真拉达香膏耶稣是受膏者。那耶稣受膏者是为什么呢耶稣不是因为真拉达香膏耶稣受的膏如果是真正的是受膏的话呢，因为膏是代表圣灵的在旧约的话呢，用橄榄油的油膏呢膏大卫，膏扫罗，膏大卫所以他们是受膏者。那耶稣呢是受膏者， 不是用那个代表的那个油，耶稣受的膏是受圣灵的膏。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从天上仿佛鸽子降下来在他身上，那是他受膏的时候，那是他受膏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呢，那个地方呢，在橄榄山下啊，在这个基伦西的东边啊，在2000年以前的话呢，基伦西大概还有水啊，今天的话基伦西已经干固啊，已经干固了，没有水了啊。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园子啊，里面还有啊十几棵啊橄榄树啊，那个橄榄树的话呢，说是有可能有啊几千一千多年两千年的寿命啊。在那个橄榄园的旁边呢，有一个教堂，是俄国正教的教堂，是纪念耶稣在那边祷告的一个教堂。我们说当耶稣进了这个克西马尼的时候呢，来到一个可能有座位的，有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他就吩咐门徒呢在那里这个等他，一直等到他祷告结束。马太福音22章第40节里面记着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但是呢，马太跟马可呢都没有记这句话。我想马太和马可呢，他们强调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的失败，所以呢他们没有把这些事情记在那里啊。他们这三个人呢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也是他们自认是要坐在耶稣左边和右边的那些门徒啊。马太马可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带着彼得和雅各和约翰的三个人呢就更深入的进了橄榄园。那时候呢马可记着说耶稣就惊恐起来了极其难过。马太福音呢记载说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所以根据这两个记载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呢，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惊恐忧愁而且是极其难过我想呢，可能是彼得那个时候对耶稣的观察告诉了别的门徒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记下来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记载在那个时候耶稣惊恐忧愁和极其难过，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距离他被捕呢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了。他从先知的话也和他自己来的目的一致的，他知道他完全明白他 马上就要临到他身上的事情，他必须为人的罪承受这个那个罪的刑罚，也就是死我们明白当一个人呢面临个难处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反应呢是逃避是逃避，或者想各种方法去对付那个难处所以的话呢，我们自然这样子想的时候呢，那个难处给我们的压力的话呢会减少。为什么？因为我在想我还要逃避，说不定可以逃避它说不定可以这个减少它所以呢在这种心态之下的话呢我们的痛苦呢会减少。但是当人没有盼望的时候，没有逃避的可能的时候的话呢，那我们人就会惊吓的非常的吓得有的人被吓死有的人吓得就要自杀了所以但是耶稣那个时候的情形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们人还可以求把这个难处减少，但是耶稣不能求那个把那个难处减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那个无罪的不知罪的那位呢，他要来成为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必须是完完全全的是自愿的，而且是亲自要承受那一切罪所带来的痛苦，一切是罪所带来的羞辱，他一定要亲自承受。他如果不承受的话呢，他就不是代替我们受所有的罪的罪的苦难。 所以呢，他在这里的话呢，对他来讲，这个是他这个压力呢是非常的重的，因为他也是虽然是完全的神，也是但是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在他人那边这一方呢，他要承受这么大的担子呢，是他是他说，所以他说极其难过啊，以至于死啊，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啊啊，等候到警醒啊啊。所以呢，他换一句话，他要的门徒呢在那里呢啊，要不要睡着啊，要在那边等着。但是呢，根据三十八节所说的话呢，显然这个警醒的意思包括祷告啊，包括祷告。啊，所以耶稣呢就啊、这个他就往前面走了一段路啊，走了一段路之后呢啊，就匍匐在地啊，开始祷告啊。啊，根据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的话呢啊，他说这个耶稣啊去的前面呢啊，跟第三十五节说他告诉我们说关于耶稣祷告的内容，他说主要的内容就是说，倘若可行呢，便叫那个时候过去啊。换句话说，耶稣在那个地方是跟神祷告什么呢？在第三十六节继续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所以要先了解一下哈、啊，这个杯这个时候，这个杯是什么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换一句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啊，神审判临到的时候，神审判罪的时候，神要解决这个罪对人的问题的时候啊。这个杯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杯也就是神对人的审判啊，神对人的审判。所以耶稣这边求什么呢？求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人的罪赦免人的罪可以做到的话，如果有另外一个方法而不需要我上十字架，不需要我被捕的话，请你把这个杯除去，让这个时间过去。但是呢，耶稣也说，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你的意思。父神，你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啊？你要做的，我一定要做，我一定做啊，甘心乐意的做。但是的话呢，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必要我上十字架的话，不必要我这样子死的话，不一定要我受这个苦难，不必要我受这个羞辱的话，请你让这个时间过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受了很大的啊，心理上的啊，身体上的一个苦难啊，苦难。所以当他到门这样祷告了之后的话呢，啊，也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他因为所啊，他恳切的求呢，也就得到了成，得到了啊应允啊。应允是什么呢？应允的就是说他所求的啊，他所求的这个并不是说那个杯可以撤去啊，并不是杯可以撤去，他能够完全按照他的力量啊，按照神给他的这个工作，能够成就他所要做的工作啊，能够遵从父神的心意来做这件事情。当他回到回到门徒那里去的时候啊，我想门徒那个时候的话呢，开始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大概走了二三十码的路啊，从他们离开他们二三十码的路，二三十公尺左右啊。那个时候的话呢，门徒呢开始的时候可能在这个那个时候靠近满月的时候，所以的话呢他们看得见耶稣啊，也听得见耶稣讲的话 啊，但是呢，他们可能开始的是在祷告，但是呢，啊，他们不久就睡着了，啊，不久就睡着了。其实那天可能从早到晚，他们跑了好几次，而且从从这个他们吃最后的晚餐到这个哥西马尼呢，也可能有三四英里的路。他们那个边路呢，也不像我们在美国的城市的啊，那个耶路撒冷是个山城，所以那个坡上坡下坡很多，啊，山谷也很多，啊，所以在那里的话是啊，走四五里的路的话呢，啊，上上下下的，所以呢，门徒们的倒是也很累，所以当他们走了几趟了之后的话呢，啊，那一天可能是像彼得、雅各、约翰呢，他们走了好几趟，所以的话呢，他们也很累。所以当耶稣一祷告的，在祷告的时候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可能也听见耶稣祷告，开始的也在祷告啊，但是祷告就睡着了。好，所以呢，这种情形之下呢，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呢，看见他们睡着了啊，看见他们睡着。所以呢，门徒睡着了之后呢，等耶稣来了之后，看见他们说，在第37、38节呢，耶稣对他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刻吗？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是软弱了。换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耶稣了解他们肉体的软弱啊，了解他们肉体，但是呢，并不表示说他们可以睡觉啊，应该警醒，还是应该警醒祷告啊，还是应该警醒祷告。如果不警醒祷告呢，他们就会入了迷惑。迷惑是什么呢？迷惑也就是诱惑，或者是试探啊，也就是试探。我们人呢，常常靠着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自己的见解或者我们的能力来思考、来判断。但是呢，我们人的能力常常，我们自己的知识常常不够，常常是啊，所以呢，我们会因此而入了迷惑。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所以我们需要进行祷告，我们需要进行祷告。门徒虽然耶稣曾经跟他们警告过啊，要他们啊，他们会跌倒啊，告诉他们他们要警醒祷告，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能够警惕啊，还是没有能够警醒祷告，所以呢啊，他们那个时候呢啊，在耶稣祷告时候他们睡着了啊。我们看见的门徒祷告睡着了啊，我在想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哈，我不晓得你们什么时候祷告啊，有很多人祷告呢，包括我在内了哈，常常在床上祷告，床上祷告就祷告一半就睡着了啊，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啊，祷告有很多种不同的姿势啊，有坐着祷告，站着祷告，跪着祷告，我们常常低头祷告，但是呢，圣经上常常去讲的是抬头仰天祷告，举手祷告，我觉得的话呢，祷告呢，可能呢，每种姿势都可以了啊，但是的话呢，如果你累的话呢，不要躺着祷告，不要坐着祷告，站着祷告，或者跪着祷告，如果你闭着眼睛祷告会睡着的话呢，尤其是祷告会的时候呢，别人在讲，你正在听的就睡着了啊，所以的话呢，那你就把眼睛睁开啊，把眼睛睁开没有关系的啊，看着仰天祷告也可以啊，所以呢，总是要重要的啊，我们想我们祷告低头祷告的原因呢，是耶稣讲的比喻，那个税吏呢，低头祷告啊，捶胸祷告，所以的话我们就常常低头祷告啊，表示谦卑，但是表示谦卑不一定要低头的啊，不一定要低头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在睡觉的话，就把头仰起来啊，所以可以望天祷告啊。重要的话呢，啊，不是你的姿势，重要的是你的心态，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而且的话，祷告最好的话呢，不要没有题目的祷告啊，你要知道你要祷告，为谁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最好呢能够甚至于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一条一条的祷告啊，一条一条的祷告啊，等到祷告了啊，过了之后的话呢，你下面你不知道下为哪一条呢，你可以再看一看下面是哪一条啊，为什么事情祷告啊，所以你可以好好的啊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要那个门徒他们的失败呢，在祷就是他们没有能够好好的祷告啊。原因呢，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体贴肉体。他们的想法是体贴肉体，他们坐在那边睡觉了也是体贴肉体啊，他们没有思念神的事啊，没有相信神的预言啊。啊，我们祷告，我们的心态是不是也跟门徒一样？是不是也像耶稣所说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啊？我们属灵的事情、教会的事情、生命的事情，没有圣经的基础，我们常常靠着自己啊，我们自己的想象啊，我们自己的思想来祷告啊。所以我们需要啊，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需要明白圣经，要读圣经啊，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啊，不再是用自己的方法，不用自己啊，不用世界的方法啊，做属灵的事情啊。内地会的创办人啊，戴德森啊，我想你们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啊，很好的一句名言，他说：“神的事情用神的方法去做，绝对不会缺少支持啊。神的事情用神的方法去做，绝对不会缺少支持啊。”所以的话呢，内地会当初开始的时候只有大概10个英镑。现在内地会的工作已经遍满东南亚啊，还在继续。所以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做神的事情，要明白，要读圣经，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方法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圣灵的感动，按照圣灵的讲论来做神的事情啊。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软弱，但是耶稣啊，并不是容许他们继续软弱啊。所以耶稣还是劝告他们要啊警醒啊。软弱不是失败的借口啊，软弱不是失败的借口。失败的原因是骄傲。失败的原因是要照自己的方法去做神的事情，失败的原因是不警醒，防范肉体的软弱和世界的引诱啊，这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啊，马可说，所以马可继续说，耶稣又去祷告啊，说的话和先前的一样啊。这第39节告诉我们，可能是指着耶稣祷告的主题说的啊，因为他第一次祷告结束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已经有了一个结果。但是所以呢，马太福音的记者稍微的不一样，他第二次的祷告呢，他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的26章42节这样记者说，他说他在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全。换一句话说，在这个时候，在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已经结束了，祷告的内容已经确定了，结果是怎么样已经确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第二次的祷告是说他甘心乐意接受这个杯。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路加福音记载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真正需要力量，需要帮助，他的心灵的软弱啊，心灵的那个压力使得他几乎要死， 啊，他的身体的力量也没有办法能够承受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最后的那个时间。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有那个需要呢，所以天上有天使显现啊，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承受一切那个罪的那个担子啊，那个担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第二次耶稣去祷告的时候呢，啊，所以呢，耶稣说：“你这个杯若不能够离开我的话，我必须要喝的话，换句话说，为了成就拯救人的工作的话呢，我必须要喝的，我要喝啊，我要喝，愿意你的旨意成全。”换句话说，在这个里他的祷告呢，不再是为他的内心的惊恐，或者是说要死的忧愁，而是说为了他愿意接受神的工作而祷告。这是他第二次的祷告啊。所以呢，在第二次的祷告是完全顺服的祷告啊，他成了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正像希伯来书5章8节到10节说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的根，从永远得救的根源，并且蒙神召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耶稣学了顺从，我们是不是也该学着顺从啊？耶稣因为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也受苦难，我们是不是从我们的苦难中也应该学习顺服耶稣，顺服耶稣，顺服神啊，使得我们真正在世界上的时候啊，我们真正在世界上的时候应该是学耶稣的榜样，不只是说不做神所不喜欢的事情，而是应该做神所喜欢的事情，而是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像保罗说的，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就是讨神的喜悦。当耶稣第二次祷告回来完了结束之后，回到门徒那里，门徒还是睡着了，他们还是没有能够听到耶稣要告诉他们要警醒的提醒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哈啊，这个马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第40节说啊，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啊，常常有时候看人在那打瞌睡的，或者是在讲道的时候打瞌睡的，让他眼睛醒来的时候，你看着就看着眼睛就知道是睡着了啊。这个门徒就是那个样子啊，他们睡着了，耶稣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尴尬的，很尴尬的，很难堪的啊，不好意思的啊。所以呢，对马可在这边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们眼睛都是那个样子啊，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们刚刚醒来。我们记得以前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啊，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啊，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以利亚和摩西显现啊，但是他的门徒睡着了，啊，门徒睡着了，那时候呢，等到忽然之间呢，这个他们醒过来了之后呢，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里也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因为他们甚是惧怕。那个时候耶稣的形象呢，就使得他们害怕，他们建议了在山上搭三个棚子给耶稣啊，所以呢人可以上山去敬拜他，因此呢人耶稣不必下山啊，不必做拯救的工作了，像别的宗教一样上山去敬拜就好了。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啊，基督教我们叫基督徒叫做 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 Christian 是耶稣的，是基督的，属于耶稣的，属于基督的， Christian 是属于基督的意思啊。换句话说，耶稣必须要来到世界上做拯救的工作。耶稣为什么要做拯救的工作？ 神创造了人，神创造了人，人犯了罪，神爱人，神不愿意人死亡，神要把人拯救出来。拯救出来干什么？神爱我们，神要我们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基督教不是一个只是得救的宗教，基督教是要有关系的宗教，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没有关系，人跟神没有关系，不是基督教啊，不是基督教。别的宗教你可以敬拜就好了，没事。基督教你要来聚会，你要跟弟兄姐妹有交通，你要跟神有交通，我们要跟神有交通。我们如果跟人没有交通，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如果没有跟神有交通，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必须的，基督徒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跟他要有关系的。耶稣来的拯救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跟，要跟耶稣，要有跟，要跟神，要恢复原来神跟人在伊甸园那样子的关系。耶稣为什么要在克西马尼园受那个苦？为什么要做祷告？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为什么要下山？他为什么不在山上就让搭个棚子，他在那里让人天天去敬拜就好了？不要，他不是要这样子，他是要拯救人，要人跟神恢复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要他们继续的祷告，要他们警醒祷告啊。但是啊，耶稣第三次又回去祷告的时候啊，他回来的啊，他第三次回去祷告的时候，他所说的跟马太也说他跟前世说的一样，因为他已经照了父神的旨意，按父神的心意呢啊，要受承受那个罪的审判和罪的刑罚，还有这个罪的羞辱。他的心意跟神的心意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一致了。他祷告回来的时候，犹大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已经带了大祭司的仆人们已经到了。那时候他就回到他们门徒面前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吧，好像有点讽刺的意思，意思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再睡了，你们不能再睡了，你们祷告警醒的机会，可以免去这些试探的机会已经过了，你们现在你们要面临的啊那个试探失败啊。从此耶稣在这个时候要被卖了，他一个人要走他前面的路，他一个人要成就一切拯救的工作。不过他借着祷告他已经预备好了，但是门徒却面临了他们最黑暗他们失败的时候。不过不要灰心，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失败的，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败坏的。每个人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所以说我们失败我们该做的是悔改认罪，听从圣灵带领，重新再来，不要放弃，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神要拯救我们，神的工作不可能失败，我们都是神的工作，神要拯救我们的工作必定成功。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信心依靠耶稣，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成就。阿们。